荥阳的从事忽班到金庭馆驿看望关羽，越看他心里越喜欢，越看越爱，这就叫忠臣孝子人人爱，宁挡奸责留骂名啊。天底下还是好人居多，要是坏人多就得天下大乱。胡班心里一想，王直做这种事儿，陷害关羽太不仁慈了，我不能干这个事儿。我得把事情对关将军都说了，认可这个从事，我不干了。关将军，我向你告密一件事儿。
好、
哦，胡将军，什么事？是这么回事。胡班从头到尾一讲，关羽大吃了一惊。哎呀，要不是胡将军所言，我还蒙在鼓里。关将军，你别怕，外边这些人都听我的号令，我不传令，他们不敢下手。趁此机会，保护你的皇嫂，快快赶路，我给你开城门。要不说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冤家多堵墙，一点不假。就是关云长有通天的本领，路上没有好人的帮助，他也插翅难飞呀。多亏了胡班帮着他打开城门，放开金庭馆驿的路卡，这才放关羽出城。哎呀，关云长再三感谢胡班，正在这时候，后的炮号连天，荥阳的太守王直得着报告，披挂整齐，上马抄枪，在后的紧追不舍。关云长哪里到，飞马追到关羽的背后，云长把马驳回来，手握青龙偃月刀，眼眉一挑，高声断喝：王直啊，你我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焉得暗下毒手，要陷害关某？俺呸！关云长，你背叛曹丞相，过关斩将，十大不赦之罪，我乃朝廷边防大员，岂能纵你行凶？你招枪吧你！他这条枪啊，比那麻杆强不多，跟关羽还能比吗？让关羽手起一刀，劈于马下。关云长是拨马就走，后边的追兵连赶都不敢。人们都知道关羽是正人，心说王太守你死了，活该，谁帮虎吃食，我们才不管呢。大家纷纷回去交令，咱不提，单表关羽保护嫂嫂，一路上紧紧赞路，这一天就来到黄河岸。可到了黄河边上，云长舒了一口气，谢天谢地。过了黄河就是河北的地盘，我大哥刘备就在河对岸呢，恨不能长翅膀飞过去，可是办不到。再看黄河水奔腾咆哮，一泻千里，过不去。云长一想，我得找个渡口，雇几只船把人马渡过去。他骑着马保护着车辆，围着黄河的边上转了几圈，一只船也没找着。因为现在是战场，这是曹操管辖的地盘，与袁绍管辖地盘接触的地方，小名叫前线，那哪找去？云长正人找船的时候，就见一只人马顺着黄河的岸边飞驰而来。对面关羽关云长啊。云长立马横刀，顺声音观看，再看来这支部队大概有5000人马左右，为首一员大将，金甲大红袍，面如蓝靛，两道朱砂眉，一对大环眼，阔口咧腮，能有30来岁， 真是血气方刚啊，手里擎着把大刀，横眉立目。云长就知道也是曹操的人，不认识，但能不打还是不打呀。云长横刀之后，抱拳禀万，对面来的这位将军贵姓高明？在下正是关羽。关云长，好小子，你没有丞相的文凭路演，竟敢抢官夺寨，斩杀朝廷的命官，你还想活不？啊！你跑到黄河边上来了，告诉你，这个地盘归我管，我乃大将秦琪。这个秦琪是曹操手下的一员猛将，他呀在这块驻守黄河渡口，归大将夏侯惇管辖。这个小子勇冠三军，向来是不服人的。关云长那么大的能耐，他不服气，他跟蔡阳一样，另外他跟蔡阳呢还有点亲戚，是他亲外甥。呵，这爷俩是一对大牛皮匠，谁也看不起。关云长这一到渡口，秦琪是破口大骂。你要骂别的还好，这个人嘴有点发骚，祖宗奶奶七姑八大姨撅了个底儿朝上。你想，大将军受杀不受辱，关云长怎么能忍耐得了呢？眼眉往前一竖，秦琪，好东西，我过了几关都没有拦住，何况尔等，拿命来！二马相交，两把大刀在空中一举，啪啪啪！怎么了？让关羽一刀斩秦琪于马下，这一刀是斜肩铲背，切大葱斜插，把秦琪就给劈死了。残兵败将往下一退，云长把丝缰裸住，用青龙偃月刀点了点秦琪，然后胡须一推，仰天长叹：“天知地知，神知我知，关云长保护皇嫂千里寻兄，过五关斩杀六将，这是迫不得已。曹丞相闻之，必说关某忘恩负义，只可对天一表。”云长这心里挺不是滋味，刚把秦琪劈了，夏侯惇就得了报告。呵，夏侯惇火往上撞，这还了得，带着3000铁甲兵像箭打的一样就赶到出事这个地方，包围。一声令下如山倒，3000铁骑兵各拿马刀，哇，把关云长、二皇嫂这20来人就困在正中。夏侯惇大铁枪一顺，直接奔关羽就来了。我对面关将军吗？关云长可认识他，那是曹操手下著名的大将。夏侯惇还不认得，在一起待了多年了。这个夏侯惇逃吕布的时候丢了一只眼睛，让他自己还吃了，现在剩一只眼。呵，你别看一只眼，哼，把眼睛一瞪，把脑袋一拨了。云长，你这是上哪去？因何杀我手下的爱将？哎呀，夏侯将军，容关某申诉肺腑，我杀他实出无奈，是这么回事。关云长啊，你还舌言巧辩，我们丞相对你天高地厚之恩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上马一定金，下马一定银，3日一小宴，5日一大宴，美女十名，赠你锦袍，送你好东西，面奏皇上，保举你为汉寿亭侯。关云长，你这脸都露到天顶上去了，我们保护丞相多年，连你那一点一点都没得到， 想不到给脸不要脸，你个土地老进不了大贡啊你啊！现在居然你要敢问河北投大耳贼刘备，你投刘备我也不恼，竟敢过关斩将，这还了得，伤了我手下的大将秦琪，我不要儿的狗命如何能忍耐下去？张天问吴这一枪分心就刺，关云长一提赤兔马躲过去了。赵强问，云长又一闪身躲过去了。赵强问，云长又没招架躲过去了。夏侯惇一愣，哎，姓关的你确敌？关某并非确敌，你确战？并非确战，不确敌不确战，因何不动手？夏侯将军，关某让你三招，三招这是为什么？将军容禀，一，你我俱是汉天子手下大臣，念同殿称臣之分，我让你一招。另外，你我在曹丞相手下共事多年，我让你第二招。这第三招，关某要离开此处，赶奔河北，临走在将军的身上留个纪念，故此又让你三招。将军啊，让一让二，不能让三让四，你再要动手，休怪关某无情。啊，关云长你挺能白话，你谁让你让过三招？颤枪又扎，关云长实在没办法，明知道夏侯惇是个勇将，自可还手。两个人伸手还没有十个回合，就见一匹马如飞似箭，马上坐个人，马一边往前跑着，这个人一边喊，关将军，夏侯将军住手啊，别打了。都听见了，夏侯惇手下的人马呼啦朝左右一闪，让这匹马进来。关云长滴溜一带马，赤兔马窜出有两丈多远，横刀定睛瞧看。夏侯惇把大铁青马往后退了几步，啪啪啪啪啪啪，闪目观瞧，闹了半天是许都来的天使官。再看天使官在马上传曹操的话，夏侯将军，丞相有令。夏侯惇一听丞相有令，赶紧把大铁枪挂上，行了军礼，末将得令。夏侯将军，丞相得知关将军千里寻兄保护皇嫂赶奔河北，恐怕一路上有人阻拦，丞相军旨，不管什么人，见着车仗一律放行，不得有误。对，夏侯惇一听好，这么个令箭，让关羽随便走，哪行？哎，天师大人，虽然丞相有令，一路放行，关云长过五关杀六将，丞相知道不？这个还不知道，那不行。既然不知道过关斩将之事，我是抗令不遵，把关云长抓住，面交丞相法落。关羽呀，哪里走？摘铁枪又战关云长，关羽火旺上撞，两人打的又有几个照面，一匹马又到了，别打呀，住手！马到近前，又下了一个天使官，丞相有令，关将军所过之处不准阻拦，一律放行，违令者杀。夏侯惇听香听了听，天使大人，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，丞相知道不？哎，这个不知道，不知道不发。 我把关云长抓住交给丞相发落，那怎么能行？又战关羽，关云长轮动大刀玩命了，三个照面刚过去，呵，又来人了，这匹马顺着黄河边上如飞呀。云长，夏侯将军不要动手，这个人可不是自己来的，带着100名马队如飞似箭赶奔当场，过来把关云长和夏侯惇就给拦开了。马鞍桥这员大将非是旁人，正是曹操手下心腹爱将张辽张文远。再看张文远满身征尘啊，把马带住，把脸上的汗擦了擦，眼望关羽抱拳拱手，云长一路很好吗？关云长看故友相见，赶紧把刀挂上，文远你从何处来？哎呀关将军啊，丞相知道你千里寻兄，赠袍赠金，这还不算，恐怕宴路之上有人刁难于你，命人赶紧传丞相的话，一路放行，所以我来了，准备让他们放行。夏侯将军不准阻拦。文远，过五关斩六将的事丞相知道不？知道了。丞相夜已得知报告，听说孔秀王直众人全都死了，丞相说这些人自讨其祸，祸由自取，死了活该。丞相不究关将军罪，照样放行，不得有任何人拦挡，掉头之罪。夏侯惇不敢说别的了，那曹操军令如山啊。张文远扭向回头，关兄，一路上难为你千里走单骑，过了多少惊涛骇浪，现在总算到了黄河边了。关兄，我有一言出口，不知能不能容纳？文远有话讲来。关兄啊，大丈夫顶天立地，必晓忠孝仁爱几个字，丞相爱慕将军如获至宝，对将军你的好处，将军你倒有数啊，丞相至今念念不忘。关将军，我看你随我赶奔徐都，丞相盼着你回去，能不能行？关云长一阵苦笑，哈哈哈哈。文远，你说这话就不对了，我也一把话说绝，千里寻兄也有中途反悔之理，此事万万不能办到。不过文远，请你转告丞相，他对我的好处，关某终身不忘，将来必要报答。另外过五关斩六将，实属无奈，请你向丞相代替我表达苦衷。你我青山不倒，露水长流。文远，夏侯将军，咱们后会有期。起身。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。走了。张辽在这叉着腰，一直瞅着关羽走没影了，看了看夏侯惇。夏侯惇气得身直突突，文远，咱们丞相这是干什么？这是，哎，怎么对关羽这么宽呢？哎呀，夏侯将军，你懂什么？我也什么不懂。这叫将军得田跑下马，宰相肚子能撑船呢。这种事情非丞相的度量，非你我鼠辈能为呀！赶紧，咱们交令。两个人一边唠着一边走了，不提表关羽离开这块出事的地点，长吁了一口气，又躲过一道险关。 可是这黄河过不去怎么办？正在这时候，在对面又来了匹马。关将军吗？二将军吗？云长这次带着马放了心。对面来的孤身一人，而且手中没有兵刃，越瞅越眼熟。等到了近前，此人把帽子摘了。云长一向可好？关羽一看呢，正是刘备手下的从事孙谦。哎呀，孙先生哪里来？云长，我正找你呢，找得我好苦啊。两个人从马上下来，关云长把孙谦的手抓住。先生，前者汝南你我分手，你答应赶奔河北找我大哥，但不知我大哥现在可在河北。关将军，我就为这个事儿来的。别提了，我从汝南过黄河赶奔河北，已经见着皇叔，我把将军你的情况对皇叔一一都讲了，皇叔非常高兴，乐得眼泪都掉下来，恨不能你们弟兄当时相见。我把事情一说，准备让关将军你上河北投袁绍。皇叔的意思不干了，因为这个袁绍这个人喜怒无常，好谋而无定，这个人情一阵阴一阵，恐怕将军到了河北为其所害。后来皇叔想了个办法，以催粮借草为名，夜已到了汝南了，怕你到河北把道走错了，命我沿路接应。关将军，皇叔在汝南刘弼刘将军那儿，赶紧跟我奔汝南吧。
哦，
哎呀，要不是遇上先生，我们把道还走错了。两人说完了话，孙谦到车上面见两位夫人，当然了，又惊又喜，说不完的心里话，还是以赶路要紧。这些人直奔汝南进发，这一天正往前走着，咣，一个闷雷，紧跟着一阵狂风，大雨就下来了。哎呦，连人带东西浇个呱呱臭啊，这可怎么办？紧紧往前赶路，在前面有一座山，中间有座山沟，里边有个小屯子，这屯子虽然不大，也可以到里头避雨。等他们到了山屯之后，叫开了一家的门，跟主人一说，我们打算避避雨，这主人还挺客气，满口答应，让这些人到里边。这一家还挺有钱，前院后院中西跨院南北院，要说来二十几个人还足能待得下。本宅的主人热情款待，众人把马匹全卸下来，鞍子解下去，把湿的行李搬到屋里头，把仆人安排好了。本宅的主人一瞅，哎，还有女眷，赶紧把自己的老伴姑娘儿媳妇找出来，把二位夫人接到内宅，又把孙谦关羽让到草堂去坐。这个天就黑了，借着灯光，关羽观瞧，这位老者慈眉善目，能有六十来岁，花白的胡须。老头吩咐一声，来呀，宰几只羊吧，咱山里头没有别的，款待各位将军。把羊肉烀好了，一问关羽一报名，老者大吃一惊，哎呀，您就是赫赫有名的关将军，失敬失敬，做梦没想到我们这山村野地居然来了圣人了，哈哈哈哈。关将军，您就在这休息，雨要不住您就睡在这儿，下几天积雪都没有关系，咱们这吃喝足备。多谢老丈，请问尊姓大名啊？小老儿我免贵，姓常啊。
哦，
常老丈，是是是是是。这顿饭还没等吃完呢，雨不下来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院里头一阵大乱，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，有脚步的声音，一挑帘进来个小子，关羽在正座坐着。 借着灯光一看，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。一看进来这个小子，身高也就是六尺挂零，不到七尺，头上本来戴的是公子巾，但是这个帽子挺好的，歪戴着，一个刺儿冲上，一个角冲下。再看身上穿绸果缎，飘带不系，露着胸脯子，满脑门子跟前心都挤的小红点儿，两个太阳穴还贴着俏皮膏。和这小子往里头一走，一步三摇，伸着个脖子，连个人形都没有。他一抬头瞅着关羽了，再看看孙谦，又瞅着姓常的老头，大大咧咧过来了：“爹，我回来了。”关羽心说：“这家真没教育哦，这是他儿子，你瞅这模样，老头挺好，儿子可糟践了。我是过路的人，管不着许多。”老长头一看：“你上哪儿去了？下这么大雨？
下雨怕什么呢？下雨还能当着我玩了吗？爹，咱家还多钱。”“
哎呀，钱都叫你拿去了。”“
那你得给我拿，刚才我出这么一会儿的工都输光了。哎，我这红脸的小子谁呀？”
会说人话。老头气得赶紧站起来，使了最大的力量给他来个嘴巴，啪啪，
你打我干嘛？
畜生，你真不会说人话呀！这就是关羽，关将军，皇叔刘备之弟。这位姓孙，孙谦，孙先生，你怎么一点礼貌都没有？
我管他关不关孙不孙的，管他干嘛？
这样子一拨了脑袋，挑帘走了。哎呀，老长头一看，赶紧赔礼：“关将军，孙先生，家门不幸啊，出此逆子。我们老夫妻没做过坏事，激出这么一个败家子来。现在他20岁了，不务正业，也不学好，浪荡逍遥，交了一些狐朋狗友。现在我打打不动，骂骂不听，叫我怎么办呢？方才得罪将军，望先生将军原谅。”“
哦，
老丈，哎，大丈夫难免妻淫子不孝，这也没办法。待关某临起身之时，你把此子叫在我的面前，严加痛斥。”“
多谢关将军。”
老头真难过，还哭了。孙谦劝了半天，老长头把眼泪擦干净，酒席撤下，今儿晚上不能走，就得住在这。关羽看了看两位嫂子安排的住处都可合适，这才转身奔前院，与孙谦也没脱衣服，就住在一个屋里头，就准备天亮起身。
太乏了，躺在床上昏昏沉沉，
关羽就入睡了。哪料想他刚一睡着，耳轮中就听那个乱响，天崩地裂一声，关羽吓得是亡魂皆冒。